五点点了，睡午觉的习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休息一下。这里的椅子比这个大堂要舒服一点，不过我尽量不让大家睡着。我想我要先在这里介绍，因为介绍我自己，因为很多人我还没有机会认识，但是我先让大家认识我。我是邱志健牧师的太太，所以就叫我邱师母。可能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名字叫做邱师母，也许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名字就是邱师母。那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名字告诉大家，你也可以常常为我祷告。我的名字叫李志珍，木子李，自己的字，珍珠的珍。也许有人已经发现说，这是大会为什么会请这样子一个有一点口齿不清的人在这里讲。我等等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等一等，忍耐一下。在我们还在台湾的时候，古德廷弟兄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就说，这个夏令会，因为初次答应夏令会的讲道是两年前就答应，那等到教会知道我们能够在这次夏令会的时候全家都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写一封信说要我也讲一堂专题。平常我不是常常做讲台的侍奉，我常常在讲台的另外一端的侍奉，就是钢琴上面。我很喜欢做这个侍奉，但是从大概十年前初次按摩以后，我碰到一些事情，我就跟神讲，我说神，我不再限制我自己，除非你限制我，我不再限制我自己。所以我就很大胆的答应了今天下午的聚会。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我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不常讲，但是我相信神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以后有更广更多的侍奉。所以大家请用祷告的心拖着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扶持另一半，这是今天下午的题目。那我一到 Atlanta 就是5月30号的时候，这个我就拿到一张这个今天下午的聚会的一个表，我一看啊，那里就有一个字，我就抓住我的注意力，那个扶持的扶，那个时候写的是服务的服，好，不是这个扶助的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是不是这个是特别的名词儿，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所以我很多朝这方面去想。感谢主，这个是我最近很需要的一个题目，我等等也会在我自己的见证里跟大家分享。那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两段的时间，我是想这样子安排，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开始的时候我要分享一点点圣经的原则，关于夫妇当中，可能这些原则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提一下，提醒一下。然后我会做我自己的见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一生跟我的婚姻很有关系，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你的一生跟你的家庭有很重要的关系。那在做完我的见证以后，我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然后我会提到一些扶持的一些原则，一点点。好，今天我们就这样，不太多。明天我很高兴，在我想到这两天的聚会的时候，我就碰到姚丽涵姊妹。我知道姚丽涵姊妹要到 Atlanta 来，但是我不知道她要参加夏令会。就到上礼拜天知道她参加夏令会，我就心里在说啊，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在我的心里，因为我很喜欢她的音乐。那然后我也知道她的先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很 很奇怪，原谅我这个台湾人还有这个毛病，他的先生是一个外国人。我常跟孩子，我们孩子现在常在路上走，说你看那个外国人怎么样，我说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是外国人。他的先生是一个外国人，如果这样说，这是一个在美国，我们现在可能慢慢会遇见比较更多的情形。我不晓得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心里怎么样想，也许有的人想说，最好我的孩子还是跟中国人结婚比较好。到底怎么样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愿意他明天来做他的见证，所以明天他有他的见证，也有一点现实。然后我们要再有一点点的分组讨论，当然这个场地不是很合适分组讨论，因为这个前面人要转后去，这个腰，我的腰不太好，所以我知道我会体贴各位，所以我还要再想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分组讨论。所以这个就是这两天进行的情况。当古德听到我要我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我就说我又不是专家，这个好像需要专家来讨论。然后我就想到第二个问题，我说这一组是只有姊妹吗？还是有弟兄要来参加呢？因为如果要请一个师母来讲，请一个做太太的来讲，那好像是要对太太讲，那如果先生在这里的话，那好像说先生可以把今天我讲的列出表来，回去对你的太太check out 一番呢。对，你做了，对，你没做，那不是我们今天的意思。那我就想到古德听弟兄就告诉我说，有啊，也有弟兄要来参加，所以我们今天所在这里谈的说讨论绝对不是一个 check out list， 好不好？就是不是你要给你的太太给你的先生打分数，请你为你自己听。所以这个时候也请大家有一颗心，主啊对我说话，不是说主啊对他说话，那个睡在我旁边那个人说话。如果这样子听的话，对我们的生活一点帮助没有。所以请大家先准备这里。那刚刚讲到专家的问题，我就想到，当然专家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有的时候专家让我们的感觉是他所说的情况好像不是我的情况。专家有专家的好处，我这个非专家大概希望今天下午也能从大家得到一些好处，也给大家一些意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神把我们造成很奇妙，在世界上那么多的人，没有两个人没有两个人，有的双胞胎长得很像，但是除了双胞胎以外，没有人长得一样。奇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凑在一起竟然有不一样。那同样，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遭遇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当然是不一样。那我们最重要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特别是这一次这个夏密会的主题是做主，叫万民做我们门徒。既然要做门徒，我们有一个门徒的规范，门徒的样子，门徒应该怎么样扶持另外一半。讲到扶持另外一半，我不晓得大家一想会想到哪一段的圣经。讲到帮助扶持的另外一创世纪，好，我们一起看，虽然很熟，我们一起看这一段很好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这一段。所以这里好像说是一个女人的身份，说看到亚当在那里说不好，一个人不好， 所以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有的人，有一个人国语讲的不是很标准啊，你们大概听过了，就说绑住他，绑住他，都有一点意思，都有一点意思。这个夫妇两个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两个人就绑在一起，这个绳子是神绑的，神把我和我另外一半绑在一起，除了为了他的荣耀以外，也是让我们可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当然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独身的问题哈，但是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谈一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定在这个帮助方面。神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把两个人绑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可以互相帮助，而且这种事情是一辈子的学习。我常常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教会上礼拜六有一对婚，有一个婚礼，上上礼拜六。每次参加婚礼，这个当牧师，有这个誓言的部分，大家记得吗？那个誓言的部分讲什么？加入对，我常常听到这个新郎很兴奋、很大声的讲。我愿意，在台湾我们讲我愿意，在国语的教会我们都讲我愿意。有的新娘羞滴滴的点点头，有的人现在也不太害羞，没那么害羞就说我愿意。但是我常常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在想，有多少对的，有多少个人啊？我们讲有多少人在回答我愿意，或者是点点头的时候，知道他需要付多少代价，有多少人知道？我很怀疑，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路，这是一条很不容易的路。但是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有神的恩典，在这个很难的事情里面，有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誓言是怎么样的。对男的怎么说？你愿意爱他、保护他、尊重他，在你一生，然后无论贫富，有钱没钱，无论健康生病，注意听。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已经结婚很多年，现在是一个复习的机会。还有呢？顺利或者是患难，是不是？这是对男，对这个弟兄讲。对姊妹讲呢，你愿意爱他、尊重他、愿意帮助他，这是我们在婚礼誓言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所做的一个誓言。然后在有些婚礼的时候，我们还要复述牧师的话，真的是很慎重的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记得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们这个前天刚刚度过我们的19周年纪念，快20年了。刚好在上个礼拜有这个婚礼，所以我们有机会复习一下。我就想到我当年结婚的时候，实在有点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答应而点了头。那时候我没有说很大声说我愿意，那时候是害羞的新娘。但是我就发现神在这些年里面，神也是借了很多的事情提醒我，让我知道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的婚姻的基督徒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所要付的代价，也是让他来帮助我们。在英文的这个誓言里面有一句好像是，for better or worse， 这个真的很传神，变好变坏你都要这样子走下去，都要被绑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我们自己的誓言。我在很多年前参加一个婚礼，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这个勉励的一个牧师对着新郎讲一句话，同样倒在我的心里。他说某某弟兄，你现在看看你身边的这个新娘，新娘都是很美的哈，你看她有多美，但是你要记得，在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你再看看你身边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叫黄脸婆，真难听。看看你旁边的这个人，他的脸是变得美了，还是变丑了？责任在你的身上。哦，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们的生命，既然神让我们在一起，这个30年以后我变得很丑，是我先生的责任。如果你先生变得愁眉苦脸，是你的责任。他的想法又到了，很有道理。所以那次我参加婚礼以后，我实在有很深的印象，我今天也用一辆交通出来，让大家能够想一想。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是10万名做我的门徒。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两个人就不如一个人方便。怎么说呢？这个10万名做主的门徒是要去的，是不是？你要去的时候，我们这个两个绑在一起的人，能不能说一个不去，一个要去，那就会麻烦了，那就很麻烦。所以，特别我在今天下午我也是提到，要去10万名做主的门徒，是必须夫妇两人同行，你千万不要成为另一半的拦阻。在我们还没有讲扶持以前，我们先讲不要成为拦阻。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自己一生的一个情况，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开始我就讲到说我这个口齿不清啊，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都听得懂，还好。我是不足月生下来的，大概是7个月生下来，所以从小就很容易摔跤，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妈也不知道。但是一直到我自己带我的孩子去这个产后检查，那个老大去产后检查的时候，就看到前面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检查，我听到那个医生对这个对这个妈妈讲一段话。在台湾不像在美国哈，那个在美国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进去看病，在台湾就通通都在一起，所以我可以有机会，感谢主。这个医生对那个孩子妈妈说：“你的孩子的舌头啊，有点问题，就是大家下面有一个小舌头，那个好像是分开的。那我这个是我们这个没足月的。”是连在一起，还来几分开就生出来，所以他告诉那个孩子的妈妈说你要给他开刀。那我一听说，哎，这好像是我的情况，因为我常常讲话这样子，人家听不懂啊。那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赶快去问他说，哎，我的舌头是不是也是这样？他说是啊，你就这样。我说那我现在开刀呢？他说来不及了，年纪太大。所以我就变成这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就发现，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不同的情况，无论我们碰见什么样的事情，我心里都相信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备的。甚至我的舌头长得这样子，我等等再继续跟大家讲。我不是很喜欢卖关子的人，但是我的思想比较反反复复，请大家忍耐一下。我从小我就很喜欢音乐， 个是弹钢琴，如果家里有孩子弹钢琴的人，你就知道弹钢琴是一个很辛苦的功课，尤其在开始学习的那个阶段。所以我并不是很用功的学生，我喜欢是很喜欢，但是想说哎呀反正得过且过，每个礼拜先上上课报道一下就好了。那你大家晓得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要考初中嘛，所以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哎呀功课太忙了，就跟妈妈撒撒娇啊，就说好了不学了。所以我学钢琴学了三四年以后就停掉。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就我们已经在教会，我从小就在教会，就是在我台北的教会，我是从小在那个教会长大。那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的太太，就是建立我们台北的教会台北会幕堂的师母，是一个很会弹琴的师母，她就教我弹钢琴。结果一上这个课啊，我就兴趣来了，我就发现能够用这个钢琴，不再是自己弹弹要教给老师听的东西，而是可以在教会弹琴，让大家唱诗，很可以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有兴趣，也真是感谢。我觉得虽然我跟他上课，我记得不错的话上不到十次课，然后我的兴趣就起来，然后我开始很用功的去练钢琴。但是很奇怪，如果照一般的情况下去的话，我就应该读音乐系了，对不对？我的确去读音乐系，那我愿意跟大家说一句话，我是一个休学的专家，因为我休学了好多次。我是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就我父母亲就送我到香港，在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学院，叫做清华书院，读音乐系。啊，那些老师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我读得很有兴趣，功课也还不错。但是呢，大概读了一个月，我就发了一个病，就是我的脊椎骨就出了毛病，不能站，不能坐，躺着也痛。然后我就被送到医院里去。送到医院里去以后，那个时候的医药还不太进步，所以我必须用我自己的体重，那个时候体重当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被拉了9天，用自己的体重就是斜过来，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真是受尽了苦，真是受尽了苦。那个时候9天的时间，然后到第9天的时候，医生说好，我要给你做一个检查，就从我的脊椎骨打了一个有颜色的东西进去，然后就把我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看那个神经有什么地方压到还是怎么样。结果抽出来的时候没有把它完全抽出来，因为不可能完全抽出来，就那个药给我很厉害的反应，就我整个人非常的昏，一直吐。那个是第9天、第8天，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从台湾赶到香港来照顾我。那在香港，我们当中有从香港来的，在台湾是最好有家人照顾，可是香港的医院是家人只能每天看半个小时，所以我在那种情况里面好像觉得很孤单，很痛苦，生理上的痛苦，然后这个药的反应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当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发现台湾有一个很简单的治疗的方法，就是你每天躺在一个机器上，它就给你拉一拉，那个叫 traction， 现在很多人都做这个治疗。但是为什么神把我带到香港去，经过这个很痛苦的经历，我回来以后我明白神要我经历这一些，让我明白人生病的痛苦。如果我自己没有经过这些，可能我今天做师母的时候，我去看病的时候，我的同情心没有像现在我能够感觉的这么大，没有办法有这么深的感触，因为我自己经过过，我自己住过医院。刚刚讲到我这个 这个修学专家，我没有打岔，我没有讲进去。我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去考音乐系，所以我初中我就休学一次，然后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休学第一次，然后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基督书院读书，就基督书院读书也是读音乐系，那我读得非常轻松，因为那是基督书院音乐系的第一年，那我是非常轻松愉快的读了一学期，但是很奇怪，那时候我又咳嗽咳得很厉害。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基督书院啊？基督书院在一个金龙河口的淡水河口的一个山上，所以风很大。那时候冬天风很大，我就一直咳嗽咳不停，所以第二次休学，第三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在香港病得很厉害休学。这三个都是这个音乐系读不成读不完，我真的很有挫折感，那个时候觉得说为什么上帝让我这样子。然后到了我们结婚的时候，1970年结婚的时候，我就进浸会神学院去读浸信会神学院的音乐系，啊，我也很喜欢得其所哉。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学生，所以我们的张院长，现在的张院长张正光院长，那个时候是声乐系的主任，就对着我们两个学生很仔细的教导。我觉得，哎呀，太棒了！我这样有这样的机会受造就。一年以后，我父亲病重，我自己又怀孕。结果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又休学了第四次。结果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凯琳生下来以后，我就想不甘愿，还是再回去，所以我又回去基金会神学院再一年。你们知道怎么样了？又怀孕了所以又停了。这次停了就是我的最后的休学经验，没有办法再回去，我没有得到一个学位，但是上帝在这些年一直让我心里很平安。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因为好像这一般人看是一个挫折感，但是我的心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压力。那我也感谢主，我们邱律师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没有说哦你一定要去读完它还是怎么样，没有。那我自己在这些年经验里面，我就发现上帝不给我那张文凭。我不晓得现在我学完这个功课没有，因为我就想到，我说上帝跟我讲说，如果你得到这张文凭，可能你靠这张文凭比靠我会靠多一点，所以我心里很平安，神没有给我这张文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我相信我们一辈子所有的经验都是有神的安排。另外一点，我也是在我自己的一生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邱律师是一个对金钱很没有观念的人，他不会想要存钱。我记得我们在结婚刚刚结婚的那个半年，就为了这个存钱不存钱的事情，这个讲白一点哈，吵了好多次。这个他觉得信心的功课就是不用存钱，这个不是要大家这个，这是我的见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谈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他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对钱没有不怎么看重。可是神很奇妙，我今天不是说在这里要讲我们自己多好，而是我深愿意说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在台湾，从我大女儿降生下来的时候，就是17年前开始，那时候刚好我自己的家里，也就是在我们自己台北会幕堂隔壁的巷子，离教会很近，到教会大概3分钟就到了，就是我自己从小长大的一个家，后来在20年前盖成4层楼的建筑物。那时候刚好我们这个家里 有租给人家，可是租给人这个人不太好，这夫妇常常打架，打到警察来。后来租了一年以后，我父亲就说不要租给他了，宁可空着他也不要租人。然后这时候正好我们要生孩子，那秋木是他所以我们就记得，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一张床一个梳妆台就搬进一个好大好大二三四楼空空的房子里面。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二楼，有他的公司在继续的，有一个公司。那后来在接下来这些年，我们有三个孩子，我的父亲他们有一阵子也搬回到中山北路跟我们一起住，还有我哥哥从新加坡从台中的工作，我哥哥那时候在台中的校园团契工作，从台中调回台北，那他也搬来住，所以我们从三个人，两个人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下子变成十几个人的大家庭。然后在十多年前，我哥哥他们就答应波士顿教会的邀请，就到波士顿教会牧养那边的教会，他是李秀全牧师。然后我父母亲也被他接走，结果这个家剩我们五个人。在这十七八年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房子，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陈忠明牧师有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台北丰美堂买的牧师馆还没有完工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其他的时间我们的房子一直都是就是等于是我们一家人在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刚刚提到说邱牧师没有什么这个金钱的观念，所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不要钱的房子。在这些年里面，我觉得很感谢神，我父母亲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知道这次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才算一算说不要讲楼上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二楼的地方如果租给人家每个月多少钱，这十七年有多少钱，我从来没有算过，邱牧师从来没有算过。但是在我们要离开台湾的时候，神提醒我们，他借的这个房子为我们有很丰富的预备。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啊，许仁惠到过我们家，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差不多都不是我们自己买的，这里拿一件来，那里拿一件来，那个人说我要搬家了，这里多一件就搬到我们家。有一个姊妹说她这个房子要处理，她里面有一些家具，她说叫我帮她处理家具，我就去看一看，然后我说这个我们家可以用，就搬了一个很大的柜子。然后有一个学员传道会的同工是美国人，他们要回美国了，他那个时候我不在，我记得我不在家，就我一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怎么来了一套新的沙发，那是他们的沙发。然后东一点西一点来的时候，各位知道吗，我们的客厅是完全咖啡色的系列，神给我们配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说神有很奇妙的安排。讲到扶持丈夫方面，当然这个不是我的关系，但是这完全是神的安排。但是从人来看，这是从我父母的这边来的。所以在帮助先生、帮助另外一半、帮助太太方面，我们明天会再提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的一些事情。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都相信神在安排，神替我们安排一切。那讲到教会的服事方面，我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经验。在十年前，陈忠明牧师因为身体的关系，因为这个陈师母的绿卡关系，他们离开台北。那在他们离开以前，陈牧师就说要给邱牧师按摩。很奇怪的，在按摩的那一天早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上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是真的？”我们在台北，他们都叫我，就是
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就是叫李志珍啊，徐永慧就习惯叫李志珍。那李志珍啊，你今天晚上要变成师母了，你知道你应该替我找一个丈夫。我说还没按下去呢，就是晚上才按木呢，怎么现在就来呢？在这十多年的服侍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神一样一样的来给我新的挑战。我记得在我一开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刚刚提到的是在这个事情方面，因为我也有兴趣，就事情了好多年。然后到了大概14年前、15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指挥是我妹妹，那我一直跟她搭配，我弹琴，她指挥。可她在毕业以后就嫁到香港去了，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指挥就缺了，就没人了。那一开始大家就很着急，说怎么办呢？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我就听见有一个新的方法给诗班用，就是用伴奏带。相信在美国大家蛮熟悉，对音乐方面有兴趣的会知道，就是用录音带来给诗班伴奏。因为我如果要指挥的话，就没有人弹琴，那个时候在10多年前。那如果用这个伴奏带的话，我就可以做一点指挥的工作。可是我刚刚跟大家提了，我没有音乐系的毕业文凭啊，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但是神已经好像逼着我走这条路，所以就让我做了这个诗班的指挥。在我离开台北会幕堂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成为会幕堂最久最老的一个指挥，因为别人指挥都没有我那么长。我很感谢神，在这10多年的侍奉里面，我学习很多的功课，而诗班的指挥也成为我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另外一个在教会的服侍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参加姊妹会。在我们台北会幕堂的姊妹会都是比较年长的妈妈们参加的。那大家想想啊，10多年前啊，我还不到30岁。然后当我那以前陈世母是非常就是一直在姊妹会，所以当陈世母一走，我们一按牧的时候，姊妹会就马上发出一个通告说邱世母应该来参加姊妹会。那我很害怕，因为我说我怎么会跟年长的人交谈呢？怎么会跟年长的人在一起呢？所以我就一直逃避，就逃来逃去还是逃不开。在大概7、8年前，我就说好，我今天去参加姊妹会。就这样，你知道吗？我一参加姊妹会，我发现我是蒙福的一个人。为什么？我的妈妈在美国，我的婆婆也在美国，但是我一去参加姊妹会，我有好多的妈妈来爱我。我觉得真是很奇妙很宝贝的事情。这次离开台北的时候，这个离别会啊，送别会，眼泪流的最多的是姊妹会。我真是没有想到跟他们有这么亲近的关系。我觉得神有的时候用逼的方法让我去学习一些新的功课。在姊妹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师母每个月要讲一次道。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开始的时候，每个月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就要拉2天肚子，非常紧张。但是感谢主，在这样子的紧张里面，神训练我一个口齿不清的人可以有一点讲台的侍奉。在以前我总是想，我这样子讲话不清楚，讲什么道嘛？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说，在我没有不可能，所以神为我预备这个事情，让我可以做一点他要我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用一点时间，请大家个人都想一想。也许有的人还是单身哈，但是你也可以想想，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 神为你现在的生命有一些什么事情是让你准备的，是为你现在碰见的事情所需要准备的，你有没有把这样子的准备用在你目前的生命上？或者说更清楚一点，你有没有把神为你做的准备用在你的另外一半的身上？我现在愿意在钢琴那边弹一首我很心爱的诗歌，就是《七恩典》。在这个时间里面，请大家默默地想一想你自己的一生，跟你现在所碰到的生命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已经用得很好，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如果还没有，今天下午愿意神借着我一点点小小的见证给大家一个提醒，神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准备，让我们为他好好的用，因为他是一个赐给我们奇异恩典的主。所以现在请大家眼睛闭起来，不要看我弹这个歌，大家都很熟。然后每个人想一想，
我不晓得大家在这个奇异恩典的诗歌里面是不是在数算神在你，是不是在数算神在你生命中的奇异恩典？我们的信主、接受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当然是奇异恩典。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更是奇异恩典，特别在这个夫妇的相处方面，需要神的恩典不断的扶持。在我们想我们要怎么样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想到最扶持的、扶助我们的婚姻的、扶助两个人的，是我们的主。我还是希望有一点点短的时间，每个人自己默默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感谢主，然后我们要再进入下一段，好不好？现在请大家安静一点。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下午你在我们中间，你在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思想如何扶持另一半的时候，我们真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你自己先扶持我们。主啊，若不是你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主啊，我们不敢说我们会成为怎么样一个人。主啊，但是你已经做了，你已经为我们安排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你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我们的背景。也许有的时候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我们没有看清楚，以至于我们没有好好的把它用出来。主啊，这个时候求主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主啊，你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不放弃的主。但是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耳朵、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清楚，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在我们心里微小的声音。主啊，过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刚硬，我们不听你的话，主啊，以致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们身边你为我们安排的那一位。求主饶恕，求主继续的带领，求主帮助我们前面的道路，帮助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更合乎你旨意的人。这样祷告不佩服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在看时间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这样的话我留到明天继续。那在结束以前，我愿意对啊，不是4:30是不是？5:15 OK， 那我继续下去。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拿到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单的是这个服务的服，而不是这个提手旁旁边有丈夫的夫的那个夫。我就一直在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就想到要扶持另一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要服气另外一半，你要很服你的另外一半。这不只，我觉得不只是太太对先生这样，先生对太太也需要这样。怎么说呢？你要看到你的另一半的长处，然后你扶持他的时候才不会给他压力。这个是我这一个月一直在想的事情。我举一个自己的可以说是失败的例子给大家参考。我来到这里以后，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听到邱牧师讲说，邱师母很有方向感，所以他看地图我开车。但是常常在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哈，我们常常在看地图然后开车的时候就会吵架。那这个怎么说呢？跟那个服务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服我看地图。他还是不服我看地图。但是呢，我也是在一个情况里面，可能因为我太有把握我会看地图，所以对他的服的那对他方向感的服的那一方面就完全没有。所以尤其是现在请弟兄的耳朵关一关。尤其是我发现男人的自尊心还是比女人多很多，我想尤其中国人这个背景方面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太有把握的话，当然会吵架。这个扶持本来是好的事，这个帮助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就是那边缺点我们就补进去，这才叫做彼此帮助，对不对？两个人都很厉害，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图形哈，两个都凸出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一定要磨掉。如果一个凹进去一个凸出来，就像拼图一样，就会拼得很好很好看的拼图出来。我想我们扶持方面第一点我想到是这一点。在以弗所书我们这个很熟的一段圣经里面啊，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33节，每一次结婚的时候都会读这一节。在这十多年的邱牧师证婚的一对一对新人里面，我碰到一对很特别的一对，新娘说我不要读这一段圣经。但是感谢主，后来他听我们的劝说，你还是读吧，因为这段圣经实在是我们需要实行。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以弗所书5:22-3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我们先就读在这里哈，后面也是讲到丈夫也照样爱妻子，这是28节。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读这段，今天姊妹比较多，我们先来想一想。有一次邱牧师证婚的时候，证婚完以后，他跟我讲，他说我发现这段圣经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啊，为什么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说丈夫要爱妻子，他有没有想为什么不反过来讲？ 你说这个是传统，本来嘛，女人就应该顺服男人，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也发现，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发现，这个太太啊，很不容易顺服丈夫，丈夫嘛，很不容易爱太太，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大家想一想，真的，我不晓得，也许你们都是模范家庭，我不敢说，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们做女人的常常，尤其是这段时间呢，这个女权高涨，这个女强人出头，很多的这种情况里面的时候，家庭的问题就产生得更厉害，就是太太不容易顺服丈夫，你知道吗？神在写圣经的那个时代，他已经知道了，他就是这样写。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当爱自己的妻子。我觉得就是以邱牧师来讲，因为我没有别的人可以讲，这个爱太太为什么困难呢？因为他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追求的时期了，所以这个爱不必这个表现在行动上啊，不要讲嘴巴上，不要表现在行动上，反正你们都晓得了。就做丈夫的常常说，你晓得我爱你，何必要我再送把花呢？但是其实太太当然不是说对先生没有信任还是怎么样，但是太太有的时候女人可能就需要一点这样子爱的表示。那男人呢，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顺服的态度。所以在讲到这个扶助丈夫方面，这个扶啊，我刚刚讲这个顺服的扶，就是顺服的扶，也是福气的扶，福气，你要扶他。所以我常常在想，怎么样来扶你的另一半呢？我自己最近常常做一件事情，我心里有不平有不高兴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参考来做，就是我马上安静下来，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做什么呢？帮助我想一件我的先生的好处，想一件我先生很会做的事情，而我能够服他的，有没有呢？一定有的。再差劲的人，我们讲的极端一点，再差劲的人他也有长处的。如果你仔细去想，如果你想不到，主啊，你帮助我，主会帮助你。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今天这样子在大家很坦白的讲出来，我相信大家心里也是为我们祷告。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是神继续在帮助的一对夫妇，一样对你也是一样。今天可能神在各位的身上恩典很大，因为你说有这种事情啊，我不相信，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告诉你要赶快感谢神，不要让我们没有感恩的心而让魔鬼撒旦趁虚而入。所以随时保持一个感恩的心，在我们扶助彼此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刚刚我今天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神先扶持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两个才能够彼此扶助。所以特别在太太做扶持的工作的时候，就是要用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昨天也提到，今天早上的晨更也特别提到，神说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但是很奇怪，这个爱的死去活来而结婚的一对夫妇，在结婚多年以后就很难彼此相爱，这是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嘴巴里讲说你要彼此相爱， 也许神在你的心里说，你有没有爱你旁边那一位，有没有真的爱他。如果我们真的爱，继续用神的爱彼此相爱，有很多今天在北美也好，在台湾也好，很多的家庭的问题会用爱来解决，用神的爱，不是用我们人有限的人的爱就没有办法解决。但是真的让我们能够跟神保持一个很亲切的关系。我听到最活泼的一个解释是一个说明，是一个阿根廷的牧师，好像奥蒂斯，他在台湾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示范。他怎么样呢？他说我跟主耶稣跟神很亲密，亲密到什么地步呢？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枕头旁边的这一位都没有像他跟主那么亲密。他说我一起来的时候，他表演伸懒腰，主啊早，亲不亲？啊，我听了他这个比喻以后，我觉得好宝贵啊！主啊早，因为我眼睛张开来，他在我的旁边。那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他是不是在我们旁边？我们有没有起来说，哎，早啊，今天真好。我自己没有，很少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对夫妇能够在一早起来的时候就彼此道声早，道声好，今天一天会更甜蜜。所以当我们第一个起来说主啊早，第二个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 Honey good morning。 这个是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的时候，这个一些很好的开始。这个圣经上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回答柔和。这个女人的天性好像应该是很柔和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在家里我们的回答如何。对我们的先生，对我们的太太，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回答是不是柔和？我很喜欢这节圣经，也希望常常做我自己的提醒。在马太福音11:29，主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叫做主的门徒？一个人要做某某人的门徒，某某人的门徒，他就要做某某人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学他的样子。所以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我想在我们的家庭里，这个柔和这个谦卑常常就不够，就差那么一点点，或者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学主的样式。然后请大家翻开来看最后一句讲什么，马太福音11:29说什么？最后一句是什么？大声一点，最后一句，心里就怎么样？得享安息。我们就发现常常我们在家里是战场，就没有安息。可是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学主的样式，回答柔和，心里谦卑温和柔和，我们就可以心里得享安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所需要的，就是安息。所以我要再回来讲到这个实际的帮助方面。明天我想多点时间谈到这个太太在出去做事，在经济上面的帮助，这个我想在我们大家应该很有比较有切身的关系哈。那请大家想一想，你们今天先想一想，明天我们要想想太太出去做事情给丈夫实质上的帮助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再详细的讲一些态度的问题。我最喜欢对婚姻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婚姻就像种一盆花一样。我们种花能不能说好像我昨天前天离开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刚刚搬去，什么植物都没有，就我刚好看到一两盆花，很漂亮也便宜。你不能说我三天不在，我浇它三天份的水通通浇下去，然后三天都不浇，或者是我一年的肥料我今天全部给它放下去，一年都不给它施肥。我想在北美大家更会种花啊，种花经验大家都有。婚姻生活就像种花一样，你需要每天浇水，常常施肥，有时候要给它照太阳，有时候不能给它晒太阳，是不是？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我讲的是什么。你不要一下子太阳太多，那个花一下就受不了，但是你也不能把它老放在地下室里不去管它。而这个家庭的花需要家庭每一个人来种，靠一个人种不够，两个人种可能还不够。如果家里有长辈，长辈也有一份种这个花的责任，家里有孩子的，我们要教导他，我们家的这一盆漂亮的花，他们也有责任要种下去。所以我把这个例子做今天这段时间的结束，请大家在晚上上床睡觉以前再想一想这个例子，在神的面前祷告。也许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小小的孩子跟你在一起，你让他睡觉以后跟你的另外一半一起祷告。也许他今天不在我们这一组，你可以把这样的观念跟他分享一下，跟他一起祷告。夫妇在一起祷告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夫妇要一起开始有祷告的习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你一开始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撒旦会让我们有一些搅扰，有的时候两个人要一起祷告的时候来的电话，然后可能讲得比较长，这个丈夫先睡了，明天就想说我们昨天没祷告，所以今天也不必了，停止很快啊，可是要重新开始很难。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曾经推动一段时间，就是夫妇一起祷告，就发现是不容易推动的事情，很奇怪，照理说两个人那么亲密的在一起祷告是一件应该最容易的事，就反而变成不容易的事。我今天不要大家举手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先生每天一起祷告，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哈。我所要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家庭的这一盆漂亮的植物最好的肥料，就是夫妇一起祷告，家庭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请许淑慧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我稍微提早一点结束，让大家可以有一点自由时间，谢谢。